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一卷新的书，就是旧约的诗篇，是很多基督徒特别喜爱的。诗篇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赞美，或者是赞美的书。在希腊文的意义方面呢，更有着乐器伴奏的含义。希腊文把诗篇翻译成为是敬拜之书，是圣殿里的诗歌本。诗篇的作者很多，而作者也有他自己不同数量的作品。被称为以色列最优美的诗人大卫就有73篇著名是他写的诗篇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5节就有提到诗篇第二篇是大卫的作品。同样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也提到95篇是大卫的作品。另外有一些没有注明作者的诗篇，其中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大卫写的，他很可能是在特别的灵感或者是兴致之下写成的。至于其他我们可以统计到的作者，就如诗篇第90篇，这是摩西唯一的一篇，所罗门有两篇，可拉的后裔有11篇，亚沙有12篇，西曼有一篇，就是88篇，以探有一篇，就是第89篇，西西家有10篇，其余不知名的共有39篇，总共呢是150篇。至于诗篇的内容，当以基督就是弥赛亚最为突出和明显，而君王和国度也是诗篇中比较重要和常见的主题。诗篇中最主要的词，我们称它为要字的，就是哈利路亚，意思就是赞美神，赞美耶和华，赞美上主，是人内心深处对神的一种感受，由情感抒发出来的，要赞美耶和华神。诗篇第50篇和第150篇可以说是全本诗篇的代表作。第50篇是亚沙的诗，讲述的内容十分丰富，而第150篇呢是哈利路亚的大合唱，在全诗短短的6节之中 包括有13次的赞美，可以说是集所有诗篇中赞美的大成。诗篇的内容十分丰富，有的是对神的倾慕委身，有的是内心感情的抒发，有的是在黑暗中的呻吟。总之，凡是人心灵种种的感受都可以抒发在诗篇之内，而读诗篇的人往往可以从其中找到共鸣之处。诗篇是在全本圣经的中间，而诗篇第119篇特别是论述神话语的一篇，里面对于神话语的高举、尊崇、爱慕刻画得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历代以来，诗篇是无数圣徒得着安慰、鼓励、造就，是信徒特别所喜爱的一卷圣经。特别是在我们忧伤的时候，诗篇更能够帮助我们抒发感情，并且将我们的思念提升到神那里，使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、看顾和安慰。另外一方面，诗篇又能够表达我们内心的敬拜，所以在教会的敬拜聚会当中，集体诵读诗篇是十分有意思的，能够将会众的感情、对神的思念和爱慕借着诗篇抒发出来。所以历代研究圣经的人都给诗篇有极高的评价。诗篇既然是属于个人感情的抒发，因此它包含了人生的各种经历，喜怒哀乐全都约然于诗句之中，连内心深处的思想、感受、脉搏我们都能感受得到。因此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，会比读其他的经卷更觉得亲切。它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，因为人的本性、人的感受、人生的历程历代都是一样的。数千年前的诗篇在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有时代感，仍然是适合的，仍然能够给我们具体的帮助。诗篇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，前面我们也提过了，那就是他对基督的描述十分的详细，甚至于有些的细节比福音书的记载更为详尽。比方说，福音书只记载主耶稣到山上去祷告，但是诗篇却告诉我们主耶稣祷告的内容。福音书只记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，但是诗篇却描写了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内心的感受。福音书只说主耶稣后来升到天上，但是诗篇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坐在天上。基督或者说弥赛亚是诗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。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跟那两个门徒谈话的时候，那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书第24章第44节，那里这样记着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，说摩西的律法、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，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。主耶稣是诗篇所论述的主题，是中心人物，也是每一个人敬拜和赞美的对象。虽然并不是每一篇诗都明显地提到基督，但无可否认的，基督 却是诗篇的灵魂，是他的中心，是人敬拜的对象。而其中某一些的诗篇是特别论到基督的，我们称他们为弥赛亚的诗篇。这些预言性的诗篇包括了描述主耶稣的出生、一生的生活、受死、复活、所得的荣耀，以及他为大祭司、为君王，更是关于基督的再来，所以是十分完整的。被称为弥赛亚诗篇的一共有16首。不过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，其实150篇诗的对象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，因此诗篇又可以称为基督的书，是描写关于主基督的书。从狭义方面来说，诗篇所论到的基督只是以色列人的基督，里面讲到基督属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属于基督。然而因为人的叛逆，所以基督跟以色列人无法合一，地上也因此失去了和平喜乐。除非基督和以色列人之间能够除去隔阂，以色列人才能够真正的享有喜乐和福气。因此诗篇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等待和期望。当然诗篇的信息也适合于今天的信徒。然而当我们解释诗篇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留意当日的背景以及基督和以色列人的独特关系。比方说在诗篇里面，神从来不称为父的，圣徒也不会称为神的儿女。诗篇充其量称神是父神，表示出他乃是三位一体中的父，但是从来不称神是我们的父。而圣灵的同在跟新约圣经所论的盼望、福气等等，在诗篇里面也找不着。譬如说不少人在解释诗篇第二篇的时候说是论到教会被提，这是不对的。诗篇第二篇其实是讲到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在耶路撒冷作王掌权的情形，我们千万不可以混淆。另外咒诅诗篇也是引起最多批评和争辩的，因为里面满载了诗人要求审判恶人、惩罚恶人、咒诅恶人、打倒恶人的诗句。这些诗的背景通常是战争，人们希望能够得到公平的裁决，希望能够有平安，所以要求神做出公义的裁决，为他们消除不义，平息暴乱。当然神是听这样的祷告的，神要替他的百姓秉公行义，伸张正义，这对于神来说是义不容辞的。然而这样的诗篇却引起了新约信徒的一些疑问，因为新约圣经的教导是要人爱仇敌、宽恕仇敌、为仇敌祷告的。可是当他们读到咒诅诗篇里面那些强硬的措辞和恶毒的话语的时候，就产生了矛盾。这怎样解释呢？我们可以这样来看。不错，爱仇敌是信徒必须学习的功课，然而公义也不能不施行。而且诗篇中有不少是讲到将来敌基督得势的情形的，因此 诗人祈求神早日施行审判，惩治恶人是合理的。除了上面所讲到的弥赛亚的诗篇、咒诅诗篇之外，还有历史性的诗篇、描述自然界景物的诗篇、做旅客的诗篇、纯粹是赞美的诗篇、歌颂神话语的诗篇等等，题材十分广阔，没有特定的范围，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。有人以为诗篇既然是包罗万有的，那一定在编排上面是杂乱无章了。其实不是这样，诗篇的编排是有它的规律和原则的。第一篇到第八篇就是一个好的例子，它的编排和规律其实是跟摩西五经的顺序有关联的。所谓摩西五经，就是圣经的头五卷书，那就是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生命记。比方说创世纪是讲到神的创造，而诗篇第一篇就讲到一个完全人是怎样得到神的福气，跟着是人的叛逆和堕落，这正是第二篇所描述到的。而第三篇是讲到一个完全人的被拒绝，第四篇是女人的后裔和蛇之间的冲突，第五篇是完全人在仇敌中间的情形，第六篇是完全人在管教中所受的伤，第七篇是完全人在假见证人中间，第八篇是讲到人的救恩是从受伤的头所产生出来的。然后诗篇第九篇到十五篇，我们看见仇敌跟敌基督之间的冲突，以及最后的拯救。之后的第十六到四十一篇，基督在他子民中间，他把他们分别为圣献给神。以后的诗篇都是朝着这一个方向走的。新约圣经一共有219次引述旧约的话，而其中的116次是引述诗篇的。由此可见诗篇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，以及新约圣经的作者是何等熟悉和喜爱诗篇的作品了。因此读诗篇确实能够使我们的心得到振奋的。最后我们来看看诗篇的大纲，我们把诗篇按照摩西五经的次序分作五大类。头一类是创世纪部分，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，主要的是讲述神创造时的完美，以及后来的堕落，以至于补救的方法，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。第二部分是出埃及记部分，诗篇第42篇到72篇，这是讲到神的毁灭和救赎，是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的。第三是利未记部分，第73到89篇讲到黑暗和黎明，这是从圣所的角度来看的。这十多篇诗每一篇里面都有论到会幕、圣殿、家庭、聚会等等。第四是民数记部分，第90篇到106篇是讲到危险、艰难和保护， 这是从地的角度来看的。最后第五部分是生命记部分，从107篇到150篇，主要是讲到完全和赞美神的话。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诗篇虽然分为五卷，但是每一卷都以赞美作为结束，可见赞美神仍然是诗篇最突出的主题。当我们研读诗篇的时候，盼望我们也能够从内心里发出同样的赞美来。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来读一篇赞美神话语的诗，就是诗篇第107篇。这里说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愿耶和华的俗名说这话，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，从各地，从东，从西，从南，从北所招聚来的。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，寻不见可住的城邑，又饥又渴，心里发昏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，又领他们行走直路，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，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食。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，他们扑倒无人扶助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从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，折断他们的捆锁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赞美他，因为他打破了铜门，砍断了铁栓。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，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，就临近死门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拯救他们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，欢呼述说他的作为。在海上坐船，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，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。因他一吩咐，狂风就起来，海中的波浪也扬起。他们上到天空，下到海底，他们的心因患难便消化。他们摇摇晃晃，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。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，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，他使狂风止息，波浪就平静。风息浪静，他们便欢喜，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。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，愿他们在民的会中尊崇他，在长老的位上赞美他。他使江河变为旷野，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，使肥地变为碱地，这都因其间居民的罪恶。他使旷野变为水潭，叫旱地变为水泉。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， 好建造可住的城邑，又种田地，栽种葡萄，得享所出的土产。他又赐福给他们，叫他们生养众多，也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。他们又因暴虐、患难、愁苦，就减少且卑下。他使君王蒙羞受辱，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，他却将穷乏人安置在高处，脱离苦难，使他的家属多如羊群。正直人看见就欢喜，罪孽之辈必筛口无言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，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。当我们读这篇诗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慈爱。让我们主啊，我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这样一位宝贝慈爱的神，在凡事上看顾我们，搭救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要带祷的事，欢迎你来信。